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南加州的一所基督教大学，阿祖萨太平洋大学，三名即将毕业的学生，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一个牧师和他妻子被邀请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校友、新来的教授、校董会成员和大学的校长都来参加。他记录了在这次聚会时发生的一件事。大学校长是约翰·华莱士，他邀请了三个即将毕业的学生一起参加。这些学生已经决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去印度服侍。这些学生认为他们被邀请只是为了要正式差派他们，鼓励他们。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他们不知道的事。华莱士博士对这三个学生说，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们。有一个你们不认识的人，他很欣赏你们未来两年的这个计划，并以你们的名义给学校捐了款。然后他转向第一个学生说，我代表捐赠人免除你欠学校的$105,000的债务。这个学生当场就哭了起来。他转向第二个学生说，你的$70,000的债务也得到了免除。他又对第三个学生说，你欠这所学校的$130,000债务就此免除。这时房间里很多人都哭了，尤其是这三个学生，他们根本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这位牧师写道，他们被神的恩典包围了，一个不认识的人居然会帮助他们偿还债务。这就是被神的恩典、他的爱和慈爱所包围的意思。我们被慈爱的神包围了。要知道，我们不是为了成为神的恩慈的受益者而决定去印度服侍两年的，但神就会在我们不经意间赐给我们完全预料不到的恩典。事实上，我们根本不配这样的恩典。但实际上，我们越了解我们在基督里的救赎，我们就越被基督的恩典所震撼，我们就越被神的恩慈所包围。在前次讲道中，我详细讲解了那些居住在克里特岛的非同寻常的基督徒，他们是一世纪海盗的后代。我们也一直在探索成为21世纪非同寻常的基督徒到底意味着什么。现在我再次邀请大家打开圣经，请翻到提多书3章。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这些内心是海盗和叛逆的人，我们实际上只不过是非同寻常的救恩的受益者，我们被非同寻常的救主包围了。请看提多书3章4到7节经文。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几节经文在原文当中是一个句子， 一个很长的句子。我确信使徒保罗在写信的时候，墨水常常写着写着就用完了，他很喜欢写很长的句子。这句话的中间没有间断，我们今天要仔细的研读这个完整的句子。我要提醒大家，这句话是以一个小小的对比连接词开始的。我在之前的讲道当中提到过，这是圣经中我最喜欢的词之一，这个词就是但是。可以说这个词改变了一切。之前在第三节保罗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被你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是，换句话说，尽管我们曾经是这样的，但有件事情却要发生了。但这个词意味着一切即将改变。事实上，我们常常真正关心的是但是之后的内容。比如你去应聘一个公司，听到公司的回应说，我们非常喜欢你的简历和你过去的经历，但是，再比如这个客户认为你的房子值这个价，他真的很想买，但是有多少男人听过自己追求的女孩说，我很喜欢你，觉得你真的很好，但是这个但是不亚于当头一棒。所以这个但是之前说的那些话虽然都很好听，然而因为有了这个但是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对吧？忘记但是之前的那些话吧。1921年查尔斯休斯在哈丁总统任内担任国务卿，后来又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作为国务卿，他参加了一个美洲会议，会议上他需要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翻译来听取别人的发言。他对他的翻译说，连贯的翻译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真正想要的是你要告诉我演讲者在说完但是之后的每一个字，因为这可能会改变一切。保罗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我们除了罪恶的生命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改变了这一切。第四节是以这样一个事实开头的。第一，我们有一位非同寻常的救赎者。第四节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保罗特别提到了神的恩慈和慈爱。恩慈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只有保罗用过，它指的是神的仁慈，实际上可以把它理解为慷慨。接下来有个名词会出现在这节经文中，也就毫不奇怪了。不仅神的恩慈非同寻常，他的慈爱也是非同寻常。保罗说，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复合词来表示慈爱，就是把 philia 也就是爱和 anthropos 也就是人结合在一起，意思就是爱人，这就是神的慈爱。英文中的博爱这个词就是从这个希腊语词来的。人们一直对慈善事业心存敬意，这是对人的善行。事实上，即使是古希腊人也非常重视将有保留价值的东西给予他人，这被认为是你可以向他人展示的最高美德之一。也许大家在新闻上看到过几个亿万富翁最近达成的一项协议， 他们要把自己一半的财富捐出来。比尔盖茨承诺要捐出他个人财产的一半，这意味着他将捐出大约300亿美元，用剩下的300亿美元来勉强维持生存。我无法想象那该有多么艰难。但说实话，不管比尔盖茨是否知道，我还是非常钦佩他。他的举动显明了写在他心里的上帝的那个律法，因为上帝是最终极的那位慈善家。事实上，他不只是捐出了他的一部分财产，因为金钱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对上帝来说，黄金只不过就是沥青而已，是用来铺人行道的，就是将来在我们的新天新地当中，那是用来铺路的。终极的慈善是奉献你的生命。给别人东西是一回事儿，爱一个人并牺牲自己的生命，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了。约翰·菲利普斯在他的《以弗所书》注释书当中记录了一件事，他拜访了他的一个朋友，这个人的女儿是个酒鬼。菲利普斯写道，有一天我去他家做客，他女儿被人送到了他家门口，他几乎喝了整整一瓶威士忌，脾气非常火爆，脸涨得通红，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我看着那张还挂在他家墙上的这个年轻女孩的照片时，就从心里怜悯这个可怜的姑娘，因为她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成了这样一个残酷无情的暴君的奴隶，因为她成为了撒旦的奴隶。但我看到她的父亲轻轻地挽着她的胳膊，不理会她的辱骂，他扶着摇摇晃晃的女儿，小心翼翼地顺着楼梯走到他自己的房间，让她躺在床上。他的脸绷得很紧，眼里充满了痛苦。约翰·菲利普斯写道，我可怜他的女儿，但是他的父亲爱他。把那个年轻女孩所受的奴役、不幸和痛苦乘以10000倍，再把那个父亲的爱乘以1000000倍，你就有了我们救赎主的爱。他不只是从遥远的星系那里怜悯我们，他还爱我们。保罗写道，他的爱显明了，这是指他的道成肉身。他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罪做了赎罪祭而死，永远的救赎了我们。基督来到我们的下水道，他搬进了我们奴隶的住处，不是我们在找他，而是他在找我们。他救了我们，他用他的仁慈和恩典包围了我们。所以第一，我们有一位非同寻常的救赎者。第二，我们得到了非同寻常的救赎。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才能把自己从这个污秽的下水道里弄出去呢？我们怎么才能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奴隶市场赎出来呢？怎么才能摆脱这个黑暗的统治呢？保罗在下一个短语当中告诉了我们答案，请大家来看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在原文当中，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这句话放在了这个句子的最前面。在希腊语当中，这说明这是保罗要强调的重点，那意思就是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他便救了我们。这就意味着圣经中所说的救恩 不仅是无常赐予的，而且里面有谦卑的含义。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免得有人自夸。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在我们将来要穿的那件华丽的衣服上缝上一针正义，我们就会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吹嘘这针。你看到了吗？多么漂亮的长袍，我在这里面可是缝了一针的。想想你是怎么和你的孩子们相处的，一天快结束了，你告诉他们，好了孩子们，该把游戏室打扫干净了，把你们所有的玩具都放进玩具箱里，把那些掉在地板上的麦圈圈捡起来，把所有的乐高都从楼梯上拿下来，把你的三轮车从钢琴长凳上拿下来。好了孩子们，该准备睡觉了。你知道他们不可能把每件事都做得尽善尽美，但你希望他们努力去做，对吧？然后在你帮他们盖好被子之后，你会回到房子里整理他们还没有做好的事情。很多人认为神就是这样拯救我们的。嘿，做所有你能做的事儿，神会感谢你对他的帮助。当你完成的时候，他会把所有你还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完。不是这样的。保罗说，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他便救了我们。没有人在天堂里跑来跑去说，我做了我该做的那一份，其余的是由神来处理的。没有这样的人。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这是真正的信仰，传递了关于非同寻常的救赎的真理。这个救赎完全是由耶稣基督自己偿付的，没有我们的任何帮助。救恩是一个礼物，作为不配得到救恩的罪人，只能接受或者是拒绝。事实上，为了能让我们明白这一点，保罗在这句话之后紧接着又补充说，乃是照他的怜悯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保罗在以弗所书中也是这样写的，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就是这样救了我们，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清楚的了。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在过去的一周里，有一对可爱的夫妇参加了我们的教会新成员的培训课程。他们从去年圣诞节开始就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他们已经60多岁了。我们在办公室见面的时候，他对我说，我从小就去教会，但那些教会都不怎么谈论得救的事情。但我在这里听到了很多这样的话。实际上我已经开始阅读圣经了，我看到了这个词得救到处都是。我向他解释了什么是唯独基督才能得救，为什么只有基督才能救赎我们，而不是某种宗教行为或者是善行。他低下头用自己的话祷告说，主耶稣，我现在请求你来拯救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信仰没有留给我们任何可以吹嘘的空间，但它给了我们永恒的时间，让我们可以一直感恩到永远。 我们被神的仁慈和恩典包围了，我们有一位非同寻常的救赎者，我们得到了非同寻常的救赎。第三，我们正在经历非同寻常的改变。请大家看第五节的后半部分，一直到第七节的前半部分。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段话。借着重生的喜，有些人说这里是指受洗的那个圣礼，他们用各种理由来强调一个观点，那就是没有受洗就不能够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你只要仔细读一下这句话就行了，看看施洗的到底是谁。我们再来看看这句话，借着重生的喜和长老的更新，是吗？那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个动作的发起者是圣灵，这是一个内在的内心的属灵洁净，通过外在的施洗这个画面这个动作表达出来。我要花点时间稍微讨论一下那些相信洗礼能让人重生的观点。实际上在使徒和早期教会的思想当中，根本就不存在不受洗的基督徒，他们无法想象这种事。为什么会有人追随耶稣基督而不想通过他所设立的圣礼来公开确定门徒与他的受死、埋葬和复活相关联呢？有人说，但我在众人面前会很紧张的，我不喜欢在众人面前说话，我真的不想让人看见我的头发贴在头上的那副狼狈相，所以我不太想受洗。另外，如果水进了我的鼻子怎么办？如果我呛了水怎么办？如果他们忘了把我从水里拉起来该怎么办？当然了，这事儿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会受到各种试探来回避遵行这个圣礼。另一方面，洗礼这种外在的洁净动作是用来表达我们内心得到洁净的一种美妙的行为，但我们不要把它带进重生的定义中，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增加了为了得救而为神所做的事。但是根据圣经的教导，重生是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来解决的，我们为此不能做什么事来得救，其中就包括洗礼。事实上，如果你必须受洗才能得救，那么就等于你的得救必须依靠别人来为你施洗，否则你不能得救。保罗在这里说的洗，在原文当中，它不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洗礼或者是受洗那个词，而是指沐浴或者是洗澡。保罗是完全用了另外一个词。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我们有多污秽，我们不是稍微洗一下就行了，我们需要全身彻底洗一遍。这里的洗这个词除此之外在新约圣经当中只出现过一次，保罗在以弗所书5:26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保罗用这个词来指用神的话语来浇灌或者是沐浴，这是一个内心洁净的属灵真理，圣灵要用神话语的真理来彻底浇灌来冲洗我们。这一节出现了三个关键的教义性的词汇，请大家把它们圈出来。这三个关键词是重生、更新和称义。 第一个关键词是重生。重生的字面意思是再生一次。我们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中与尼哥底母的对话当中了解到了这个概念。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是一个复合词，由再次和开始两个词组合在一起。保罗在这里指的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出生。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经历了一次出生，这是生理上的、身体上的出生。但现在保罗说，借着圣灵，我们经历了第二次出生，这是属灵的出生，也就是这里所说的重生。得救指的就是第二次出生的那个时刻，所以说要进入天堂，你必须生两次，一次当然是我们身体的出生，一次就是这个属灵的出生，也就是重生。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现在我邀请大家打开圣经，请翻到提罗书第三章。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这些内心是海盗和叛逆的人，我们实际上只不过是非同寻常的救恩的受益者，我们被非同寻常的救主包围了。请看提罗书第三章4-7节经文。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之前在第三节保罗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被你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是换句话说，尽管我们曾经是这样的，但有件事情却要发生了。但这个词意味着一切即将改变。保罗说，我们除了罪恶的生命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改变了这一切。第四节是以这样一个事实开头的。第一，我们有一位非同寻常的救赎者。第四节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保罗写道，他的爱显明了，这是指他的道成肉身。他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罪做了赎罪祭而死，永远的救赎了我们。基督来到我们的下水道，他搬进了我们奴隶的住处，不是我们在找他，而是他在找我们。他救了我们，他用他的仁慈和恩典包围了我们。所以第一，我们有一位非同寻常的救赎者。第二，我们得到了非同寻常的救赎。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才能把自己从这个污秽的下水道里弄出去呢？我们怎么才能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奴隶市场赎出来呢？怎么才能摆脱这个黑暗的统治呢？保罗在下一个短语当中告诉了我们答案，请大家来看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信仰没有留给我们任何可以吹嘘的空间，但他给了我们永恒的时间，让我们可以一直感恩到永远。我们被神的仁慈和恩典包围了，我们有一位非同寻常的救赎者，我们得到了非同寻常的救赎。第三，我们正在经历非同寻常的改变。请大家看第五节的后半部分，一直到第七节的前半部分。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保罗在这里说的喜，在原文当中它不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洗礼或者是受洗那个词，而是指沐浴或者是洗澡。保罗是完全用了另外一个词。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我们有多污秽，我们不是稍微洗一下就行了，我们需要全身彻底洗一遍。我记得我们的双胞胎儿子在4岁左右的时候，我们住的房子里有一个烧木头的石头壁炉，在房子后面，就在我们的露台旁边，离地面大约半米多，有一扇小铁门，你可以打开它，很方便的把里面的炉灰从烟囱后面铲出来。当时已经是夏天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没有来得及把冬天剩下的那些炉灰打扫干净。 后来我们的双胞胎儿子发现了那扇小门，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呢？你觉得他们绝不会打开这个小门，对吧？当然不是，他们认为这是神开的门。哇，他们把炉灰撒向空中，撒到对方的身上，简直是开心得不得了。我妻子让我去叫孩子们吃晚饭，我走到露台上，看到了来自外太空的外星人，那双大眼睛在层层的炉灰下面盯着我，他们从头到脚全都是炉灰。我回到屋里叫我妻子，我想让她看看孩子们做了一些我没让他们做的事儿。她走出去说，我们该怎么办？我在考虑怎么让人把他们都给收养了算了。妻子说，他们不能就这样进屋。我说，那让我来处理吧。我让他们脱下衣服，一直脱到他们的超人内裤为止，然后我打开花园的水管，用水管把他们从头到脚好好的冲了个遍。这一天真是个好日子，对吗？我在他们踏进房子之前把他们彻底都浇透了，现在他们倒是很干净了。这里的洗这个词，除此之外在新约圣经当中只出现过一次。保罗在以弗所书5:26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保罗用这个词来指用神的话语来浇灌或者是沐浴，这是一个内心洁净的属灵真理。圣灵要用神话语的真理来彻底浇灌，来冲洗我们。这一节出现了三个关键的教义性的词汇，请大家把它们圈出来。这三个关键词是重生、更新和称义。第一个关键词是重生。重生的字面意思是再生一次。我们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3中与尼哥底母的对话当中了解到了这个概念。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是一个复合词，由再次和开始两个词组合在一起。保罗在这里指的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出生。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经历了一次出生，这是生理上的、身体上的出生。但现在保罗说，借着圣灵，我们经历了第二次出生，这是属灵的出生，也就是这里所说的重生。得救指的就是第二次出生的那个时刻。所以说，要进入天堂，你必须生两次，一次当然是我们身体的出生，一次就是这个属灵的出生，也就是重生。难怪撒旦从旧约时代就开始仿造这方面的概念了，因为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早在保罗传讲新生命的真正福音之前，撒旦就针对动物献祭、赎罪、行善、属灵的死亡和复活，搞出了一套他自己的东西。在欺骗整个人类的骗子撒旦的鼓动之下，人们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福音的替代物。例如有一个神秘的宗教就要求他们的追随者在加入他们这个宗教的时候参加一个仪式，他们会事先挖好一个大坑，那是一个象征性的坟墓，然后让这个新入教的人站在坑里，并且在坑的上面覆盖一个网格状的木板，然后他们会宰杀一头公牛放在这个网格状的木板上，让公牛的鲜血顺着网格流到坑里，洒在那位站在坑里的那个人身上，因为他们认为公牛的血能使他重生。 当他从象征着坟墓的坑里出来之后，有人会给他一杯奶，让他像新生的婴儿一样喝下去，从此他就有了所谓的新生命，他就重生了。斯多哥派用重生这个词来指代我们这个星球，他们相信这个星球每3000年就会被神彻底烧毁一次，然后他就经历了新生。玛雅人也有类似的预言，说这个世界会毁灭。当然我们都知道圣经也预言了这个世界将来的确会毁灭的结局，只是与他们所相信的大相径庭。使徒保罗就针对这些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他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提摩太后书3:7。上帝自己创造了天地，也是上帝自己创造了属灵的生命。保罗在哥罗西书1:16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在哥林多后书5:17，保罗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重生不是发出一个新芽，而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是通过圣灵来实现的。所有单单信靠耶稣而来到他面前的人都可以得到重生，都可以经历重生。这就是第一个关键词，重生。第二个关键词是更新。现在保罗提到了另一个关键的概念，他在5写道，我们不仅要重生，被圣灵重生，我们还要被圣灵更新。不仅有重生，还有更新。重生与更新之间的区别是，重生是某个时刻发生的事情，而更新则是持续一生的事情。重生就像一生只经历一次的属灵沐浴，而更新就像每天的洗澡。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区别。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哥林多后书4:16。在罗马书12:2，保罗再次使用了这个词，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换句话说，不要被塞进这个世界的模子里。那要干什么呢？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持续顺服圣灵的行为，圣灵就可以使用神的话语每天来洁净我们的心和思想。第二个关键词就是这个更新。第三个关键词是称义。保罗接下来提到了第三个关键词，请大家来看5-7。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我们重生了，被更新了，被称义了。另外，在使徒保罗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位一体神的独特存在。如果有人问你要一节能显明三位一体教义的经文，那么这里的第6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里首先提到了圣灵，然后是神，也就是圣父，接着是耶稣基督，三个不同的位格，同一位神。这几节经文也谈到了耶稣基督与父神是平等的。 保罗在第四节提到神是我们的救主，这是指父神。然后他在第六节又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那么救主到底是哪一个呢？圣父是我们的救主，还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呢？而且这段经文在谈论的重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也一定是我们的救主咯。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圣父、圣子和圣灵都是我们的救主。救恩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完美合作的结果。现在我们接着来看称义的问题。称义是我们重生这个事件的一部分，意思是上帝这位审判官宣判我们无罪，是公义的，因为基督的义已经算在我们的账上了。基督的赎罪足以弥补我们对他所犯的罪。这就好像天父坐在审判席上，面前摆着所有的证据，却再也找不到任何我们有罪的记录。于是他敲打了一下木锤，对我们说，你们是公义的。这不仅仅是被无罪释放，而且把你的罪从你的个人记录中全部抹去，你的记录在基督里是完美无瑕的。几年前我在另一个城市的高速公路上开车，我的时速比我想象的要快大概10公里。我当时驾驶的车是借来的，这个车经过改装，轮子比原来的大，这就导致仪表盘上所显示的车速不准确，实际速度要更快一些。所以当我以限速的上限来开车时，实际上就已经超速了。这真的很糟糕，我很快就因为超速被拦下来了。我觉得很冤，所以就选择了出庭辩护，希望不要因为这件事导致我以后的汽车保险暴涨。那天下午，我和其他的赛车手们在法庭一起排队。法庭实际上更像是一间教室，法官坐在一张折叠桌旁，上面放着一堆的文件。有人叫到了我的名字，他问我开的是什么车，我告诉了他。我相信他所做的是为我祷告，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件事记录在案，只要求我支付罚款。然后他抬头看着我说，先生，我再帮你一个大忙。我什么都没说，我当时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递给我一张纸，又说，我再帮你一个大忙。我说，谢谢您，先生，然后朝门口走去。我一打开门，他就在我身后大喊，我帮了你一个大忙。这么说吧，帮我一个大忙和宣告我是公义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甚至祷告违章记录不被记录在案也不是一回事。为了让那个法官真正宣判我无罪，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他会说，你犯了罪，听着，我要拿着这份警察开给你的处罚单，抹去你的名字，在你的名字的位置上写上我的名字，我会缴纳这笔罚款，并把这次处罚添加到我的驾驶记录上，这样你就可以保留我清洁的驾驶记录，因为我从来没有违反过法律。这就是保罗在写给哥罗西信徒的信中定义称义的方式。他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就是那位审判官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也就是我们的犯罪记录，把它撤去。怎么撤去的呢？钉在十字架上。 格罗西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换句话说，神调换了前科记录上的名字，把耶稣基督的名字写在你所有的犯罪记录上。耶稣基督成了被定罪的罪犯，我们倒成了完美的守法者，因为耶稣把他那完美的记录归在了我们的名下。我们被称为义，这意味着耶稣背负了我们的邪恶，把他的美德赐给了我们，意味着耶稣背负了我们的污秽，把他的清洁赐给了我们，意味着耶稣背负了我们的犯罪记录，把他的无罪记录赐给了我们。我们被神的恩典包围了。还不仅仅是这些，保罗在这个很长的句子里还有一件事要说。我们不仅有一位非同寻常的救赎者，我们不仅得到了非同寻常的救赎，我们不仅正在经历非同寻常的改变。第四，神还应许我们一个非同寻常的奖赏。保罗在第七节说，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我们将成为上帝的皇室继承人。保罗在这里使用了过去时态的动词，表明这已经是我们的了，在我们重生的那一刻就赐给我们了。现在我们正在经历这样的祝福，到了将来我们就会完全体验到。弟兄姊妹们，在将来上帝的国度里，我们不只是那里的公民，我们还是共同的主人。这样的恩典你们觉得怎么样呢？有一首赞美诗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我曾经迷失在最黑暗的夜晚，我却以为我认识路，那承诺快乐和生命的罪把我带进了坟墓。我不希望你会承认一个违背你旨意的人，如果不是你先爱我，我还是要拒绝你。但当我踏上地狱之旅时，不在乎要付出的代价。你看着我无助的状态，把我带到十字架前。我看到了上帝的爱，你代替我受苦，你承受了为我准备的愤怒。现在我只知道恩典，哈利路亚，我所有的都是基督，哈利路亚，耶稣就是我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被神的慈爱和恩典包围了。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慈爱和恩典把我们紧紧地包围了。因着你的慈爱和恩典，我们才从撒旦的手下，才从罪恶的奴役当中得到解救。天父，我们得到这样的救赎，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行，不是因为我们的美德，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善行，没有美德，而是单单的因为你的怜悯，你的慈爱和你的恩典。这是我们所不配的，但是你依然在我们还做你敌人的时候拯救了我们。你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愿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活出这样的爱，来见证你这位恩慈的救主。感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感恩的祷告，都是奉靠拯救我们的主，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